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619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榜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利用法律主动控告恶人，解体罪恶的洗脑班。由中共政法委挂帅，610直接操控的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强制洗脑班，对外统一挂牌叫法治教育学校或法治教育中心。其实它既不搞法治教育，也不是学校，而是地地道道的黑监狱。这里面关押的全部是被绑架过来的法轮功学员，这个黑窝的使命就是用谎言、暴力和酷刑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所谓的转化。中国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第36条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第37条规定，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任何公民非经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行，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体。中国立法法第8条、第9条规定，对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中国行政处罚法第9条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此外，世界人权宣言第18条规定，人人有思想、良心与宗教自由的权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8条规定，人人有权享受思想、良心和宗教自由。所谓法治教育学校，从其机构的组成、结识的行为、洗脑的手段和过程，对严重后果的彻底无视，无一不暴露出它是无法无天、践踏法律的黑监狱。洗脑班的主要成员、校长、副校长等，一般都是政法委副书记、610的头目、政法委人员等。他们摧残人的良知，扼杀人的灵魂，毁灭人的道德和正义，干的都是无法无天、伤天害理的暴行，已经触犯了刑法，犯有非法拘禁罪、酷刑罪等。因此，遭受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可以利用法律主动控告恶人，向司法机关、公安、检察院和法院、司法部门、监狱等揭露告发犯罪事实或犯罪嫌疑人，要求依法予以惩处，对横行霸道的恶警是个有力的震慑。一、法治教育中心是非法的，对公民进行法治教育是必要的，但绝对不能以限制人身自由的形式进行。法治教育学校既不是国家机关，也不是合法学校，因为没有教育部门审批手续，不挂牌，纯属违法机构，更没有执法权。如黑龙江省密山市所谓的法治学校 实际上是中共当局非法侵犯公民信仰的人身自由的私设黑监狱，是对法轮功学员进行劫持洗脑的强制洗脑班，其主要成员都是国家工作人员。中共密山市政法委副书记王奎秀是所谓的校长，610投资于小峰是所谓的副校长，政法委人员王小平是所谓的常务副校长，共15人，定期换人。被绑架到洗脑班的法轮功学员是处于全封闭、互相隔离的状态中，法轮功学员之间互相不能见面，主要怕被绑架的法轮功学员共同反迫害。法轮功学员上厕所时，前后左右都有人跟着，每天在房间内任由610及帮凶们摆布，看污蔑法轮功的影像、电视、书籍，每看完一个就要表态，最终是逼迫法轮功学员表示不练法轮功了。同时还必须要写出三书，即保证书、决裂书、悔过书，写了三书后经610认定过了方罢休，才不再折磨。610投资于小峰扬言，到各地洗脑班都参观过，我不给你们用刑，把你们的精神和肉体摧残。根据立法法第8条第5项和行政处罚法第9条第2款之规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也就是说，除全国人大及常委会有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之外，其他任何部门都无权设定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参与的所有责任人已涉嫌非法拘禁罪。借法治教育中心名义，非法限制和剥夺法轮功学员人身自由、言论自由和信仰自由，对法轮功学员不择手段进行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与摧残，用强制、高压、恐吓等手段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放弃修炼，它是超越宪法和法律的非法机构，是中共610私设的黑监狱，是名副其实的法西斯集中营。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是犯罪行为，已涉嫌非法拘禁罪，因此应根据刑法第238条规定的非法拘禁罪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如黑龙江省610头目顾松海，也是一村洗脑班头子，家住哈尔滨市香坊区，在省内到处流窜。2013年10月14日，顾松海亲自到七台河市六旅洗脑班，领着已经解体的黑龙江省女子劳教所的两个警察，指挥迫害法轮功学员刘玉美，命令打手们不转化就让刘玉美吃点苦头。七台河市桃山区朝阳小区法轮功学员王秀玲在2011年5月被绑架后，被非法关押期间遭受严重迫害，恶警花钱雇恶人打王秀玲，致使王秀玲大小便失禁，睁不开眼。一天，顾松海冲上来把王秀玲拉下床，开始打，用脚踩着王秀玲的头发打。王秀玲被打得满嘴是血，牙被打活动了，嘴肿得比鼻子还高，眼睛全都青紫，都封上了，看不见。在鹤岗市洗脑班，顾松海因刘慧不放弃信仰，疯狂打刘慧耳光，致使刘慧左耳被打伤。顾松海又指使恶人张子龙用手铐把刘慧铐上，左手搭到右肩上，右手扭到背后，两手硬铐在一起，这种酷刑十分惨烈，俗称秦琼卑贱。在一村办洗脑班，哈尔滨良心律师韦良月被非法拘禁在一村洗脑班期间，被顾松海为首的恶人逼迫放弃对法轮功学员依法进行无罪辩护的权利。顾松海等借法治教育中心名义，用哄骗利诱、侮辱谩骂、长期剥夺睡眠、罚站、强迫看抹黑法轮功录像、毒打、高压电击、灌迷魂药、打毒针等等非人的手段，这么残害法轮功学员，非法拘禁他人或者非法剥夺他人人身自由，已触犯法律，犯下非法拘禁罪，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已犯了非法剥夺宗教自由罪。三、主动告恶人，让人们了解真相。根据宪法第37条第二款第三款规定，任何公民非经检察院批准或者决定或者法院决定，并由公安机关执法，不受逮捕，禁止非法拘禁以及其他方法非法剥夺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只要是非法剥夺人身自由的，在法理上都是成立非法拘禁罪的。在没有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剥夺他人人身自由达到一定程度，就可认定为非法拘禁罪。在北京解访，把上访人员关押在北京一些地方，就是非法拘禁。 北京首次判决外地解放人员非法拘禁罪成立，河南长葛市十名解放人员并足以判刑，这是一个十分可喜的讯号。相比之下，洗脑班又过之而无不及，而且主要人员都是政府工作人员，各地政法委人员，采用的手段又极其恶劣，为什么不把他们告上法庭，将他们绳之于法呢？据最高检察院关于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立案标准规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涉嫌利用职权非法拘禁，具有非法拘禁持续时间超过24小时的，三次以上非法拘禁他人，或者一次非法拘禁三人以上的，非法拘禁他人并实施捆绑、殴打、侮辱等行为的，非法拘禁致人伤残、死亡、精神失常的，为索取债务非法扣押拘禁他人，具有上述情形之一的，司法工作人员对明知是无辜的人而非法拘禁的等六种情形之一的，应予以立案。非法拘禁罪的处罚根据刑法第238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犯非法拘禁罪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剥夺政治权利，具有殴打、侮辱情节的，从重处罚；犯非法拘禁罪致人重伤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权犯非法拘禁罪的，从重处罚。那么被害人及其近亲属或者诉讼代理人，就可以对洗脑班侵犯被害人合法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依法向司法机关告发，要求予以惩处。控告是公民享有的重要权利和制止违法犯罪行为的重要手段，法轮功学员作为合法公民，同样享受这一权利，并可充分运用。公民控告权受国家宪法和法律的保护，利用法律主动控告恶徒，让公检法司的人知道是谁在违反国家法律，谁才是真正的犯罪，对恶警也是个极大的震慑，让其惶惶不可终日。运用法律制止迫害的方式，不只是控告，还有批评、建议、申诉。法轮功学员在运用法律制止迫害的过程中，控告他们不是目的，目的是让所有人员都了解迫害真相，制止迫害，救度他们才是真正的目的。相关法律内容请参阅明慧网发表的运用法律制止迫害小册子。以上只是一点个人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补充指正。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江西大法弟子的文章。曝光邪恶是制止迫害、开创良好修炼环境的法宝。在14年的反迫害、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我逐步体会到，及时、准确、全面、深入的曝光邪恶，是制止迫害、救度众生、开创良好修炼环境的有力措施。有位老年同修，80多岁了。14年来经历了3年劳教和8年劳改的残酷迫害，工作单位也扣除了他的退休养老金。为了制止单位在经济上的迫害，救度单位里的世人，我们也曝光了单位领导的电话，使他们认识到扣押退休金也是参与迫害，启发他们的善心，使他们明白法轮功真相，从而得到救度。1999年，中共邪党集团迫害法轮功开始时，邪恶610威胁学员的单位领导、家庭成员，实施株连迫害。面对威逼恐吓，学员只是被动承受，不能及时曝光邪恶的迫害，更不知道怎么样解体邪恶、制止迫害。所以很多同修都受到非法抄家、绑架、关押、罚款，甚至是非法劳教判刑的残酷迫害。师父在理性中说，被抓不是目的，正视大法才是真正伟大的，是为了正视大法才走出来，既然走出来，也要能够达到正视法，才是真正走出来的目的。通过加强学法，我们认识到要全面曝光邪恶，反迫害，制止邪恶行为， 开创自己正常的修炼环境。我们大量收集邪恶部门和邪恶头目的电话号码和相关信息，建立其档案资料库，并根据其变动情况适时更新，形成了一个从全县的六家领导班子的所有电话集，到全县公检法司单位电话库，包括各乡镇派出所负责人电话号码，到曾经参与迫害过法轮功学员的工作单位负责人的资料库。这样无论在平时还是所谓敏感时期，只要邪恶有迫害行为，我们就立即曝光，让全球同修帮助讲真相，制止邪恶迫害。以致出现了同修被绑架后，人还没到看守所，讲真相的电话已经打到看守所长，大大震慑了邪恶。同时我们制作真相粘贴和邪恶遭报应的材料，连夜贴到公检法司等单位和邪恶窝里，把真相传单和小册子发遍全城，曝光邪恶，把真相信件寄给邪恶头目的家里成员，让公众了解邪恶行为，解体邪恶。有一次我们连夜驱车赶到公安局副局长的老家，把真相标语贴到了610办公室头目的家乡大小村庄，把真相资料发遍其村庄的家家户户，甚至在邪恶头目的乡镇村委会墙上用红漆喷写陈某某迫害法轮功，天理难容的标语，使邪恶头目的邪恶行径全部曝光在父老乡亲面前。人们明白，原来冠冕堂皇的公安局副局长其实是个迫害善良好人的恶棍，以致后来该邪恶头目不得不调离本县。还有一次，我被绑架到乡镇派出所，国保大队恶警审讯我，你叫什么名字？我说，你明知道我叫什么名字还问，我倒要问一问你叫什么名字，你把我关押在这铁栅栏里是执法犯法，我和你是平等的，你也要让我知道你叫什么名字，你怕我曝光，说明你是非法拘押。他让我签字画押，我说，你提审的不签字，我没有罪，绝不签字。不过你不签字，我也记下了你的警号，一定要曝光，让天下人都知道，善恶有报是天理，作恶多端必遭天谴。那恶警拿着领口供，灰溜溜地走出去了。换了国保大队教导员进来，他问我法轮功去病真有效吗？我说当然有奇效，别说你的红斑狼疮，就是癌症患者，只要按照大法针灸，病情好转的大有人在。他吃惊不小，你怎么知道我得了红斑狼疮？我说全世界都知道，因为你迫害法轮功的事全被曝光了。接着我给他讲法轮功的真相，他叫我演示功法给他看。当我做到第五套功法时，外面进来一个警察，这个教导员马上高声说，他居然还教我练法轮功了，掩盖其内心。后来这位教导员主动调离了国保大队。每个大法弟子的工作单位都是自己最好的修炼提高的环境，当单位出现邪恶迫害时，我们也得及时曝光，这是解体邪恶因素、制止迫害行为的最佳方法，更是救度众生的上好机会。起初在单位里讲真相、救众生，我不能做到堂堂正正，一不小心被单位同事诬告，单位成立了专案调查组，企图把我当作全省本系统的典型，进行惩治处理，已经降职降薪，还要做开除公职处分。当省市专案调查组来现时，真有黑云压城之势。同修帮忙集体发正念，解体邪恶因素，我一度产生了不敢曝光本单位邪恶的念头，害怕触动邪恶加强迫害，遭更大的打击报复。茫然应对中，想到师父的讲法，只有曝光邪恶才是最安全的保证，只有及时曝光邪恶迫害行径，才能有效解体邪恶因素， 曝光邪恶是救度被蒙骗的众生的好方式。无论是单位领导还是同事，其实都是我们救度的众生。曝光同事的电话，目的是避免他们对大法犯罪，让他们了解真相，救度他们。于是我把本系统省市县领导的电话号码和专案组负责人员的信息全部发到明慧网上，请同修帮助发正念，讲真相，解体迫害，救度众生。不久局势大大好转，专案组立即瓦解，对我的处罚也不了了之。虽然一时也确实激起了某些领导的反感，甚至是愤怒，但在同修的慈悲、耐心、持续地讲清真相的过程中，省市县领导不同程度地逐渐明白真相，有的领导还让我暗暗帮他退了党。于是在单位工作环境中，我也开创出了一个堂堂正正讲清真相、救度众生、修好自己、精进提高的良好环境。
下面请听蓟县大法弟子雨欣的文章，警察不再找我了。我是1998年5月份得法的，得法前满身是病，每天都不知道吃啥药好了，真是生不如死。得法后没几天，那病都不翼而飞，那种感觉用语言无法表达。在99年720以后，恶党开始对法轮功学员打压。2001年年底，我被恶党非法劳教3年。回来后不长时间，村干部领着几个警察来到我家。那时我没有害怕的感觉。他们问我，你对法轮功怎么看？我说，太好了，法轮功在社会上有百利而无一害。我们的师父在书中都有规定，不能生气，要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不喝酒，不吸烟，不吸毒，不乱搞两性关系，不赌钱，和别人共事，不占别人便宜，事事先想到别人，做好人中的好人。我还想接着说，他们就走了。1年后，大队会计又领来几个警察，第一句就问我还练功吗？我说练。当时大队会计吓坏了，他怕我被抓，就说，这老爷子，你不会说不练？我说，我会说，可我不能说。为什么呢？因为修炼法轮功，我的病都好了，我不能说不练。法轮功对社会、对个人好处太大了。就我个人来讲，我得的病都是医院治不了的病，难道这也犯法吗？我都70岁的人了，还把我抓起来劳教3年，我犯哪条法了？不是我犯法，是你们犯法。法轮功不但能使人得到好的身体，还教人怎样做个好人、更好的人，难道做好人就犯法吗？就你们几位，如果长辈老了，满身都是病，通过练功好了，还能安心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这多好。在临走时，他们问我，这是什么？指屋内墙上写的红银诗句。我说，那是清除邪恶用的。然后他们没说什么就走了。这都是通过学法师父给的胆量和智慧。我记得第一次找我时正谈话，他们的司机突然说，快走，家里着火了。那个记录的人还说，我那个屋可别着火，我们只要做到不怕他，他就怕你。恶警来我家时，我都不动心。师父说，一个不动就治万动，美国中部法会讲法。他们明白了法轮功是怎么回事了，也就不再找我了。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东北一名老年大法弟子的文章，师父我回来了。我是东北人，1996年得法，今年72岁。720前，我和同修们一起积极到处弘法，引导不少人得大法。720后，由于怕心不敢学法练功了，
特别看到有些同修被迫害判刑，被迫害死，就更不敢走出来了。但是我放不下修炼这颗心，十几年来我看了佛教的书，心想反正是看书修炼，国家还不抓，也不看大法书了，但转法轮我还保存着。几名老年同修几年来多次和我切磋，帮助我，劝我走回来，我在怕心促使下也没走回来。近两年来我脸渐渐发黑，身体渐瘦，体重明显下降，情绪也不好，心里发闷，干啥老出错，也弄不明白。去年入冬时，在师父的呵护下，两名老同修连日来我家和我学转法轮，劝我回来和他们一起学法修大法。我说我十来年不学大法，净看佛教书，师父还能要我吗？同修们说师父多慈悲呀，就在等没出来和走弯路的弟子呢，你快回来吧。在同修帮助下，我也开始自己在家学转法轮和师父的心经文。一天我突然得病，发高烧，哪儿都难受，也不想吃饭。妻子带我去医院检查，市中心医院、中医医院、传染病医院、肿瘤医院，结果是得了糖尿病、脑出血、肝硬化、丙肝等四种病，都是晚期。四个医院都确定立即住院治疗。妻子说你就住院吧，反正也不花钱，还住高干病房，也委屈不着你。我猛地想起来这是为什么，四个要命的病一起来，都需要立即住院治疗，都有生命危险，我是要寿终了吗？我已71岁，过去讲人生七十古来稀，但我是修炼人，不存在生老病死的问题，不治了，回家。在回家的路上我就想，向内心里找原因，我为什么会四种要命的病突然一起出现，而且还都是后期。我找出不少人心，情、思、怕、嫉妒等等，但这都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信师信法不坚定、不专一。师父说，真正往高层次上修炼，一定要专一。有一点我也得跟你讲，目前像我这样真正往高层次上传功的，没有第二个人做。我要渡不了你，谁也渡不了你。转法轮。到家后，我把转法轮找出来，翻到师父法相，立在桌子上，跪在地上向师父表态，承认自己错了，我现在立即改正，一切听师父的话，一切交给师父，师父叫我走，绝无怨言，我绝对不去治病，再不看其他的书，专一在这一门修炼，但我愿意和师父一起走，如果师父留下我，我一定要认真学转法轮和师父所有的讲法和经文，做好三件事，助师正师法，绝无二心。我这一夜发高烧，满地打滚，脱掉衣服，满身是汗，真是汗水泪水流个不停，把妻子吓坏了，几次要送我去医院。我坚定地说，我已向师父表完决心，一切交给师父，由师父安排，绝不后悔。一夜过去了，天明我睡着了，醒了要吃饭，妻子糊涂了，只好照样去做。我好了，学法练功发正念，一切正常。一个月后，妻子不放心，带我到四个医院复查，无病一身轻，所有医生都很惊讶，拿着一个月前的病历表，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医院误诊还有可能，四个医院同样，不可思议。原来是练法轮功好的，没打针没吃药，医生无不赞叹法轮功。我参加了学法小组学习，我高兴的满眼含泪，激动的和同修们说，我走回来了，师父要我了，师父给我过生死关了。我回家供上师父法相，学转法轮，晚上10点多钟睡不着觉，我到师父法相前双盘打坐练静功，就觉得师父给我灌顶了，好舒服，我入定了。当我出定时睁开眼睛一看，是第二天早晨4点了，我哭了。我过去双盘没超过20分钟，我给师父法相磕头，谢师父。从此练金功双盘1个小时，腿一点不痛。现在我认真学法练功，做三件事，讲真相，劝三退。当我反复学2013年师父讲法后，高兴地和小组同修说，我能跟师父走了，我能跟师父回家了，我今后的任务就是精进实修，讲真相，多救人。几个月来身体胖了，红光满面， 精神头足了。原来班上的同仁见着我说我哪像70多岁的人呢、啊、也就50多岁吧。我深刻体会到，只要弟子心存正念，不管你走了什么弯路，犯了什么错，只要你能认识到真心改正，师父就能宽恕你，还要你，还度你。师尊无量的慈悲，大法无比的伟大，在磨难面前就看我们动什么念，只要正念正行，真心悔过，真心信师信法，师父就会还收你做弟子，跟师父一起回家。我也希望和我走过同样弯路，犯过同样错误的昔日同修快回来吧，时间不等人啊。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3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找常人付费安锅收看新唐人初探。师父在新唐人电视讨论会上的讲法说，大法弟子的正念越来越足，一切都在快速改变。新唐人电视台发出的能量很强，收看的电视机都会接收到强大的能量，解体着邪恶的因素。据我了解，目前国内安装卫星锅的人数不在少数，有线电视的费用每年都要300元左右，而安一个卫星锅的费用也就200-300元，所以许多常人也都在安装。北京市区繁荣地段大锅到处可见，有的一个小区甚至就有20几家安装了大锅，非常普遍。试想一下，如果现在家家都能够看上新唐人电视节目，那讲真相效果会怎样？韩星五号去年年底对中国大陆进行播出，用60厘米的小锅就可以收到，而且信号效果都非常好。我们地区有个同修以前安过卫星锅，懂这方面的技术，正好他又没什么别的事做，他就专职进行卫星锅的安装。无论是给同修安还是常人安装，都按正常的市场价格收取安装费，安装走入常人社会，这样他解决了家庭生活问题，又做了自己正式法的事，挣了钱又可以做一些自己想做的其他正式法的事情，这样就走入了良性的循环。现在常人专职安装卫星电视的也特别的多，其实也可以找常人付费安装，要求收看韩星5号和中星9号2颗卫星的免费节目。收韩星5号可以说是看韩剧学韩语，或用其他智慧的方法去说，安装完后自行增加新唐人参数，下行频率12515，符号率02549，因为其他参数和角度都是一样的，技术人员安装好后只需增加个台就行了，这样安装的人无形中做了好事，在安装后也可以视情况给安装的人讲真相，同时要注意安全问题。如果他明白真相了，也可以推荐给别人，使新唐人更广泛的推广。对于一般的常人亲戚朋友，可以推荐他安装2个高频头的卫星锅，这样一个高频头收韩星5号收看新唐人，另一个高频头可以接中星9号来收取常人的46套电视节目，别的卫星也可以和安装人员交流，2颗卫星加一起 能收来大概六七十个频道，这样常人既能收到常人节目，又能收看新唐人，这样更便于新唐人向常人朋友的推广。如果一家都是修炼大法的，那就安装一个高频头，收看韩星五号就可以了。个人认为，卫星锅近两年安装数量的暴涨也不是偶然的，也都是在随着天象的变化而动。所以我们更应大力推广新唐人。上次那位技术同修去我们那一天就安装了四家，还有一家收不来信号，同修给调整了一下。安装到我家的时候，我感触挺深。每次我们放真相光盘时，亲戚朋友也看，但不是很上心。这次新唐人安上之后，给人的效果就不同了。收看新唐人电视，给人一种真实、直观的感觉。而且电视播出的事都是近期的热门事件，并且是以电视的形式，给人的感觉是真实可信。这样对讲真相非常的有利。如果同修及其亲朋好友都安上了新唐人，能量就会相当的强大。
各位同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第一次听到校长说谢谢你。我是一名教师，于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身心得到了升华。今年开学三周后，学校一老师生病请假，致使一个年级六个班的生物课没人上。校长先后找了几位老师，希望他们把课分担，可这几个老师说什么也不同意。一个星期过去了，还没安排下去，校长没办法，只好找我去，想安排我上生物课。我随口说我没上过生物课呀，我是教语文的。他就说那上语文课吧，但马上说上语文不行，你会宣扬法轮功思想，你要保证不宣扬法轮功思想。我说让学生按真善忍做好人，这不好吗？随即跟他讲了真相，从天安门自焚伟案讲到了邪党的历次运动的欺骗，最后劝他给自己留一条退路。或许他为了个人的利益，最后还是说不要我上课了，以免影响了他，然后叫我离开。我没有计较他，看着他刚过了40岁的人，两鬓竟然都是白发了，心中对他充满了怜悯，觉得他当领导也挺不容易的。尽管他以前也较积极地执行邪党对大法的迫害政策，去年又以害怕我对学生讲真相为由，没安排我上课，让我管物理实验室。虽然这在同事们看来是很令人羡慕的事，因为工作轻松，福利又和上课的老师一样，一般都是领导的家属才有这等荣幸。但我知道这对大法弟子来说却是一种歧视，一种迫害，可我对他没点怨恨。于是走时还是说，如果你们领导找不到老师上课，要我上课我会同意的。尽管上课很辛苦，时间会很紧，但我应该放下个人的得失。结果下午校长又派人来叫我去，我走到校长办公室，校长一改往日的板着面孔的神态，不好意思地笑着招呼我到火边烤火，并对我说，还是上午的事儿，你上六个班的生物课吧。我满口答应。他说，我知道你们练法轮功的，不管安排你们做什么都会去做，而且也一定会做好。我说那当然了，我们练功人就应该先他后我，多为别人着想。为了不让他尴尬，我就没讲法轮功真相了。我知道他是一个很要面子的人。我走时，他由衷地说，谢谢你。我吃了一惊，因为我与他共事10多年了，他除了开会外，从没有因为安排工作的事儿对哪一位老师说过谢谢。今天我终于第一次听到了这难得的一声谢谢你，心里真是感慨万千。是啊，如果是一个常人，怎能在中途轻易接受更重的工作任务呢？也只有大法弟子才能不计个人得失啊。 校长怎能不感动呢？曾让他困惑一个星期的记手的事就这样解决了。这一声谢谢你，包含着他对大法与大法弟子发自内心的认可呀。同事们知道了这事，有的为我打抱不平地说，你为什么要同意上课呢？别人都不愿意，真想不通你为什么要同意。也有人说，某某某指我的姓名，真是练法轮功练到家了，与世无争，这么多年了从未得罪过谁，对谁都好。也有人说自己也想练法轮功了。听到这些，我在心里感谢大法与师父，因为我曾经也是一个非常自私的人，是大法与师父教我们要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呀。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原地节目，面对面发神韵光盘讲真相的经历。我是从2011年开始大量发神韵光盘的，开始呢是和同修一起去发，每人每次带上50盒左右，骑着自行车沿街一边走一边发，大约都能在2个小时左右即发完。到了2012年以后，我便自己单独出去发送了，世人帮我发神韵。去年4月，有一天我带50盒神韵光盘上午8点多钟出去了，发了大约10盒左右时，不知什么原因，感觉心里越来越不稳，似乎没有了正念。此时我想干脆回家吧，别叫邪恶钻了空子。可是转念又一想，世人都等着救呢，怎么能回家呢？心里很矛盾，站在马路边上犹豫。这时突然冒出一个念头来，如果我回家了，邪恶可就高兴了，可是师父却很难过。我告诉自己，绝不能干让邪恶高兴的事，我要做让我师父高兴的事。想到这里，我好像看到了师父微笑地说，就对了。我马上有了正念，同时也感到那一切不好的物质也立刻随之解体，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这样，我骑上自行车继续去发放。大约走了20分钟，无意中侧脸一看，马路对面怎么那么多人呢？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菜市场。我拿出一盒光盘反视了一下，看到一个面目比较和善的中年男子上前打了一个招呼，你好，送给你一张全球华人晚会光盘看看，世界一流的演出。这时也有几个过往的行人驻足倾听。我接着说，每年全世界巡回演出好几百场，外国人都花高价买票看，看了后都能给全家人带来好运幸福平安。你家有 DVD 或者电脑吗？那人赶快接过去说，有，谢谢，谢谢你。这时过往的人都挤过来抢着要，而且人越来越多，我有些忙不过来，就听一个男子说，给他一盒子，再给他一盒。原来他在帮我发，我也没来得及看谁在帮忙。大约过了10分钟左右，30盒发出去了。我看了看包里只剩下5-6盒了，正准备走，一抬头看见一个男子站在一边看着我。我赶快说，送你一盒。他摸了摸自己的口袋，示意已经有了，然后说，我都帮你发了半天了。这时我才想起来，刚才帮忙的人就是他，也就是第一个得光盘的那个人。我马上说，谢谢你，你帮了我的大忙，也给自己积了大功德大福分。他说不用谢，说了声再见，乐呵呵地走了。这可真是师父都铺垫好了，就等着我们用正念去做，剩下的几盒在返回家的路上也都发出去了，一切都是师父在做。今年夏天，有天早上发完正念，看到外面的天还是很阴，好像要下雨，就想今天出不出去呢？下雨怎么办？ 又一想不行，下雨也要去，能发多少发多少，哪怕是发出一盒子也能救了他背后的无量众生。于是我带上雨具出了门，一边走一边寻找有缘人。当我正发给一个行人时，陆续又过来四五个人要，我送给他们每人一张。回身刚要走，看到离我不远的地方停着一辆面包车，车里的司机正在看着我呢。我想他们可能是有缘人，不能错过机会，赶快走过去。车里坐着三个人，我拿出一盒光盘递给司机，你们好，送你一张晚会光盘，是表演中华五千年传统文化的，很好看的。司机接过去一看，很兴奋地说，这个我知道是什么，我看过，真的是很好看，那背景简直是太漂亮了，那神佛满天的飞呀，上来下去的，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么漂亮的屏幕背景。我问他和写党的春晚比怎么样，他说那没法比，他那是啥玩意儿呀，累死他也做不出这么好的东西来，这神韵真是太了不起了，太好看了。他说你能不能多给我几盒呀，我送给我班上的哥们儿，这么好看的东西让他们都看看。我说没问题。他要了十盒之后，我又给他们讲了真相，他们都同意退出了协党的相关组织。最后我又给了他们几张其他真相光盘和护身符，祝他们开车平平安安，一切都好。他们都满意的笑了，说谢谢。我继续往前走，寻找着有缘人。走了一段路程，看到前边离我不远的地方有20多个中年妇女正在晨练，在跳舞。等我到了跟前，正赶上他们跳完一个，换道具准备跳下一个舞。我急忙走上前说，喂，你们这么喜欢跳舞，我这儿有个跳舞唱歌的光盘，特别好看，同时还能给你们和全家带来好运，免费赠送，你们要不要看呀？他们马上围了过来，给我一盒，给我一盒，争着抢着要。有的人怕得不到，干脆自己动手从包里拿，有的人还要了2盒，说送给其他亲人看看。不一会儿，所有的光盘被他们一抢而空。就这样，从出门到回家中，还没用上2个小时，50盒神韵全发出去了，天也没下雨。还有一次，我照样带上50盒神韵去发，心想今天要能快点发完就好了，可以去同修家参加8点半的小组学法。于是我来到离家很近的早市，那里来往的人很多，结果只用了50分钟就发完了，到了同修家还不到8点，这可是真的太神奇了。我知道是师父看到弟子救人学法两不误的心，所以就帮助了弟子，这哪是我在做呀，分明是师父在做，真是谢谢师父。讲真相救度众生，我发神韵时首先上前先打一声招呼，面带笑容，然后把光盘递过去，如世人接受，我就慈悲送上一句祝福的话，对年轻人就是他一切顺利平平安安，中年人就是他们全家幸福平安，年长者则祝他们健康长寿。他们听了之后都非常高兴，并回送我一句吉祥话，有的人还双手合十，一再说谢谢谢谢。另外我都要告诉他们，看完后一定要传给亲朋好友看看，能给自己积功德积福分。他们都表示乐意，对那些认同大法的人就再送给他们一些其他真相光盘和护身符，使他们更进一步了解法轮功。如果遇到说没有影碟机的人，就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他们都能够接受，并同意退出协党的相关组织，然后送给他们护身符，同时还告诉他们给家人和亲朋好友三退的方法，希望他们及家人都能平安， 遇难成祥。有时也遇到个别不要的，有的还说些不好听的话，此时我守住心性，把慈悲留给他们，希望他们以后有机会得救。有一次看到马路边有个中年女子在卖菜，旁边坐着一个老太太和她闲聊，我走过去说，给你们一张晚会光盘看看，它能给你们带来福分。话还没说完，老太太立刻敌视地说，不要，不看那玩意儿。我看老太太有些刁蛮，就说，这么好的东西不要可真是太可惜了，就走了。刚骑上自行车走了不到十米，就听到老太太说，法轮功。听到这话之后，我想不行，我得去跟他们讲真相，不能让他们就这样随邪党去了。于是我返回来乐呵呵地说，大姨，法轮功是佛家功，是教人按真善忍做好人的，有什么不好啊？他又打断我的话，满脸凶恶的样子说，你有没有退休金？我说有。他又说，共产党给你开工资，你还反对共产党，你有没有良心呀？看他被邪党毒害得这么深，真是可怜。我说，大姨，你说错了，我的工资不是共产党给开的，共产党不种地，不经商，不干活，哪来钱给你开支呀？这时我指着卖菜的说，我的工资是他给我开的。这时又来了一个中年妇女，他们一听都愣住了，看着我。我又接着说，我开的工资是他们交的纳税钱，你看他们起早贪黑，辛辛苦苦的做点买卖，多不容易啊，邪党还逼着他们今天交这个费，明天交那个税，这些钱收上来之后，拿出来一小部分给我们开支，剩下的都让他们拿去吃喝嫖赌和揣腰包了。现在这些当官的大官大贪，小官小贪，无官不贪，咱百姓生存多难呀。这时我见老太太的脸色开始好转，再说了，我年轻上班时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太多了，现在拿退休金也是理所应当的，他怎么不给你开支呀？我又说，你这个年龄经历的更多，邪党建政以来，三反五反镇反大饥荒，文化大革命，六四镇压学生，迫害法轮功等等，各种运动害死中国人8000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这是个天理，神佛绝不允许这个邪党永远骑在老百姓头上作威作福。法轮功是修炼真善忍的，现在全世界有100多个国家都在学，如果不好，外国人能学吗？再说了，大家都按真善忍做好人，这社会该有多好啊。大姨，你听明白了吗？他赶紧说，听明白了，听明白了，你说的太对了，是我糊涂，听信了邪党的鬼话，以后我再也不说法轮功不好了。我又告诉他，从今以后你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经常诚心诚意地念这句话，对你身体健康和各方面都会有好处的。他马上念一遍，说记住了。我又说，祝你健康长寿。老太太满脸笑容地说，谢谢，谢谢。我又跟另外两个人讲了为什么要三退，他们也明白了真相。卖菜的说什么也没入过，另外那个人说只戴过红领巾，说我相信法轮功，高兴地退出了邪党的少先队组织。我为他们都明白了真相而高兴。我修炼7年了，无论是面对面发神运还是讲真相，遇到的神奇事太多太多了，很多时候我都感到师父在推着我往前走，因此就更加体会到修在自己，功在师父，你有这个愿望就可以了。转法轮这句话更深一层的含义，特别是师父心经文，大法弟子必须学法， 发表后更增强了我的正念。师父说，实际上就是都铺垫好了，就差你用正念去把这件事情做了，就没那个正念。大法弟子必须学法，每次出门的时候想着师父的这段话，背着正法口诀，请师父加持，护法神协助，大法徒所到之处，一切邪恶全部解体清除。师父还说过，当今世上所存在的一切都是给大法弟子展现辉煌的地方，绝不是给邪恶逞凶的乐园。我都会正念很强的去做，那些有缘人就像在那儿等你一样，拿到光盘或听完真相，你走他也走了，真的是师父在做呀。我们只是跑跑腿，动动嘴，而且路越走越宽，智慧也越来越大，真的都是铺垫好了，就等着我们去做呢。
下面请听几篇修炼交流摘录。面对突如其来的衰老状态，我坚信不是真病，不是真的老了，而是假象。师父在转法轮中讲，我们作为一个真正的练功人，应该在很高层次上看问题，不能用常人的观点去看问题。你认为是有病的时候，那可能说不定就导致有病了，因为你一认为他有病的时候，你的心性就跟常人一般高了。练功和真正修炼的，特别是这种状态，它不会导致有病的。用法对照自己的修炼，既然不是病，问题出在哪里呢？通过学法向内照，原来是自己的人心促成的。用人心认识练功减缓衰老，就是常人的观念，那就应该衰老。当有人夸我年轻的时候，自己骄傲，暗暗沾沾自喜，产生了欢喜心。经常照镜子修面容，过分注意仪表，生怕老态影响修炼人的形象，产生了怕心。欢喜心和怕心都是严重的常人心，都是修炼人必须去的心，人为的增加了一难。一个多月的磨难过去了，身体和精神又恢复如前。选自文章《去掉执着心，身体和精神又恢复如前》。一次3:30以后贪睡，看到一个荒凉的大漠，野风呼啸，没有一点生机，沙土下都是人的尸体，有的头被风吹的露在外面，那个凄惨啊。但是还是不争气，贪睡，功法练不到位，发正念能量不强。昨天孩子回家睡觉，晚上10:00发正念时我又迷糊了，孩子的惊叫把我惊醒，我说快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精进要旨二，发正念两种手印。孩子说，梦中看见我们一家人睡在床上，床头上方有个管道，到一定时间，管道里就有蛇蝎放下来，而我们沉睡不起。到了一个时间，蛇蝎又放下来了，我们睡得更沉了，蛇蝎越来越多，房间里、卫生间里都有。一只蝎子爬到妈妈的脸上，妈妈也不知觉，孩子吓得惊叫。太可怕了，可能是到了整点时刻，我们该正念除恶了，而我们却没有尽职尽责，导致邪恶成灾。真是贪睡、贪吃、贪玩、贪图享受安逸，会断送修炼人的一切。选自文章《向内照，病业假象几分钟内消除》。通过我这次在睡梦中遇到坏人喊师父，一瞬间化险为夷的经历，使我对另外空间和一瞬间的法理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也明白了师父在转法轮中提到的那位老年同修为什么在被汽车撞倒后的那一刻想到了自己是一个修炼人。所以也就在那一瞬间，师父就把他的身体调整好了。我悟到一瞬间是超前于常人空间的另外空间的时间，那么我们在修炼中遇到的方方面面的磨难都是让我们提高的因素。只要我们时刻把自己当成一个练功人，心性达到了修炼人的标准，无论多大的磨难，一瞬间就过去了。文章有删减，选自文章《对危难之时喊师父的体悟》。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